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30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主持圣神降临节弥撒，教宗在讲道中指出，圣神带来和平，恶神则乐见不和。教宗在圣神降临节领念天皇后喜乐经中强调，圣神使我们摆脱恐惧，让我们感受到天主的爱。教宗方济各邀请信众，圣母月最后一天，在世界各地的圣母朝圣地呼求圣母的转导，求他陪伴世界主教会议全体大会第一阶段的准备工作。这是教会会议秘书处与各地主教团一起合作推动的举措。教宗降服杰梅利医院照料病患的友爱举措。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于5月28日主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隆重礼仪，庆祝圣神降临节，5000位信友参礼。
La parola di Dio oggi ci mostra lo Spirito Santo in azione. Lo vediamo agire in tre momenti: nel mondo che ha creato, nella Chiesa e nei nostri cuori.Anzitutto nel mondo che ha creato, nella creazione, fin dall'inizio lo Spirito Santo è all'opera. Mandi il tuo Spirito, sono creati, abbiamo pregato con il Salmo. E lì infatti è Creator Spiritus, lo Spirito Creatore, così la Chiesa lo invoca da secoli.
教宗在弥撒讲道中着重论述了促进和谐是圣神行动的果实，世界则存在有太多的不和及分裂。我们众人虽然互为一体，却感到彼此分离，因冷漠而麻木，因孤独而感到压抑。教宗指出，在我们顺从恶和制造分裂的行动中，存有那欺骗了全世界的恶神，他乐于见到对抗、不义和诽谤。面对不和睦的恶，我们的努力不足以建立和谐。上主于是在他逾越傲气的高峰、施予救恩的高峰，向受造的世界倾注了他圣善的神，以此对抗分裂的神。因为圣神创建和谐，是带来平安及合一的神。关于和谐的特性，教宗阐明，这并非同化或一律化，而是尊重和珍视每个人的特恩。教宗说，圣神不像我们那样以结构化的计划开始行动，我们却经常迷失在自己的计划中，圣神则不。他以慷慨施予、不求回报和丰厚的恩典为开端。事实上，经上记载， 在五旬节那天，众人都充满了圣神，众人都充满了。教会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不是来自于一个确切和清晰的方案，而是源自天道天主同样的爱。圣神就是这样创建和谐，邀请我们对他的爱和他在别人身上呈现的恩典感受到惊奇。教宗自然也谈到正在行进中的同道协行进程，强调这段行程必须在圣神的吹拂下进行。世界主教会议不能成为一种议会，提出根据尘世议程的权利和需求，它不是随风而去的机会，而是顺从圣神的气息的大好时机。教宗强调，借着赋予生命的圣神，我们蒙受上主的爱，希望获得了重生。我们要在教会内建立和谐，如果我们愿意有和谐，就去寻找圣神，而不是用世俗来填充。没有圣神，教会就没有活力。信仰只是一种教义，道德只是一份义务，牧灵只是一项工作而已。教宗再次叮嘱信友们，让圣神来塑造我们，超越我们草率的判断和对促进修和与共荣的抗拒，超越我们一切可能的固执。教宗也请众人询问自己，我活出信仰的方式是顺从圣神，还是固执？固执于文字，固执于仅是一种生活冰冷表达的教义吗？最后，教宗邀请信友们祈求圣神降临，因为圣神使被邪恶撕碎、因创伤破裂以及因内疚而分散的心和谐一致。教宗方济各于5月28日圣神降临瞻礼，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诵念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指出，复活的主来到聚集在晚餐厅中的门徒们内里，他们在耶稣死后躲藏在内里，在那种害怕和痛苦的情况中，耶稣向他们嘘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教宗解释道：“基督希望门徒们摆脱将自己关在家中的恐惧而走出去，成为福音的见证人和宣讲者。因着耶稣的死亡，他们的梦想破碎了，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他们将自己的心封闭起来。”教宗问道，我们也将我们自己的心封闭起来吗？有多少次，由于一些困难情况，一些个人或家庭问题，一些留下痕迹的苦难，或者我们周围的邪恶，我们会慢慢的陷入失去希望和缺乏前进的勇气的危险吗？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很多次。然后就如门徒们那样，把我们自己封闭起来，躲在担忧的迷宫中。教宗清楚指出，这种将自己的心封闭起来的情况会在最艰困的状况中发生，我们允许恐惧占上风，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是害怕，害怕自己无能为力，害怕独自面对每日的事情，害怕冒险及随后的失望，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恐惧阻碍我们 使我们瘫痪，以使我们孤立。比如对他人的恐惧，对外来人的恐惧，以及对于我们想法不同的人的恐惧，我们甚至会害怕天主，害怕他惩罚我，害怕他生我的气。如果给这些虚假的恐惧腾出空间，门会关闭，心门、社会之门以及教会的门。哪里有恐惧，那里就有封闭，这非常不好。教宗提醒说，福音给我们提供了复活的主一剂良药及圣神。门徒们在五旬节领受圣神后，他们离开晚餐厅，到世界各地赦免罪过，宣讲好消息。借着圣神，他们克服了恐惧，敞开了大门。这是圣神所做的，它使我们感觉到天主的亲近。如此一来，他的爱将驱逐恐惧，照亮道路，在逆境中安慰和支持我们。面对恐惧和封闭，教宗最后说，让我们为我们、为教会和整个世界恳求圣神，愿新的五旬节能驱逐袭击我们的恐惧，重燃天主爱的火焰。求圣母玛利亚伴随世界主教会议全体大会的第一阶段。这是教宗方济各5月28日主日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发出的邀请。圣母月即将于5月31日结束，当天世界许多圣母朝圣地将举行祈祷活动，以支持将于今年10月份在梵蒂冈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全体大会第一阶段，以及将于2024年秋天进行的大会第二阶段。此前，教会会议秘书处发表公告，建议各地方教会于5月31日圣母访亲瞻礼，在世界各地圣母朝圣地举行祈祷活动，为世界主教会议全体大会的两个阶段做准备。公告指出，其目的是提升天主子民对当前进程的重视，呼吁信众以祈祷来陪伴，将教会内整个世界主教会议进程，尤其是全体大会的工作，托付于圣母的特别庇佑。举行祈祷的圣母朝圣地交由各地主教团来选择，筹备工作应当邀请各种圣召的人，例如平信徒、司铎和度奉献生活者都参与其中。教宗方济各于5月28日五旬节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活动中说，我向那些聚集在杰美利医院推动照料病患的友爱举措的人颁赐我的降服。教宗所指的是罗马杰美利医院台伯河岛院址的拯救项目。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于前一天27日出席了该项目的介绍会。这个名为圣巴尔多路帽项目的举措是由圣爱智德团体和德勒基金会一起构思的，旨在确保人人都能接受治疗、社会融合以及团结互助。该项目尤其是要惠及那些社会条件拮据的人。为此，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强调，教宗方济各多次提到医疗贫困的问题，也就是说，许多人由于等候名单很长的缘故，即使是必须紧急治疗的疾病也难以就医。圣巴尔多路帽项目的诞生是为了回应这些需求，在分辨需求和预约看病的阶段为病患提供陪伴，并有翻译等服务。该项目的试验阶段已于今年1月份展开。医院的公告指出，自从启动实验阶段，已有170多人 在妇科、产科、牙科等科室就医，门诊服务面向那些来自秘鲁、乌克兰和叙利亚等30多个国家的人，他们遭受战争或其他紧急状态的冲击，门诊服务也面向那些难以就医的人，以及处境脆弱的意大利公民。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脆弱性弱点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容易受到伤害是什么，然后阐释对脆弱性的误解及脆弱的益处，列举如何不容易被受伤害的建议，最后探讨脆弱与信仰。相信任何人都不愿意受到欺负或被伤害，任何人都会尽力表现出他最好最优越的一面，不想让人看到他无能、软弱，甚至是丑陋、残缺的一面。这就是人人都不想流露出他容易受到伤害的穴位和心态。这就是要探讨的个人脆弱性的原因。脆弱意味着我们处于其他人可以伤害自己的位置，就是表现出自己最没有信心、不确定的一面，并允许其他人可以针对那些弱点欺负、控制或伤害我们。我们对于身体的伤害，很自然会采取战斗或逃跑的方式保护自己。然而，伤害也可以针对心理和情绪层面的弱点。因此，伤害、创伤可以是针对我们的心理脆弱和情绪脆弱。近年来，不少心理学家的研讨比较强调负面情绪，同时也拥有正面的力量。我们不仅需要意识到我们自己的脆弱，更要清楚地认识脆弱性的真正意思，不要误解。当我们想到脆弱性时，许多人可能会将脆弱与恐惧、不确定或羞耻感联系起来。我们可能被教导不要让自己显得脆弱，尤其是男性，因为脆弱性带来了被拒绝或失败的可能性，这是可怕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可能会尽量避免变得脆弱。虽然脆弱通常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但它实际上是我们成长体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心理学家认为，尽管脆弱性可能让人不舒服，但也是快乐、创造力、真实性和爱的发源地。有了脆弱性，我们就可以放松警惕，让人们看到我们的真实身份。脆弱性的真相不是弱点，而弱点是一种力量。例如，脆弱性让我们做真实的自己，而不是试图取悦他人。面对脆弱，我们建立同理心，可以放下心墙，更容易理解和分享感受，变得更加理解，愿意原谅别人，愿意给予别人爱， 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脆弱可以帮助我们更轻松地处理情绪，而不是将它们推开，因而促进良好的情绪和心理健康。脆弱也是勇气的表现。当我们拥抱真正的自己和我们的感受时，我们会变得更有弹性和勇敢。脆弱可以帮助我们与他人建立更好的联系和关系，它帮助我们找到愿意接受我们真实身份的人。脆弱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拥抱它，而不是试图与之抗争。从人格成长角度来看，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想想看，要对某人敞开心怀，表达爱或愤怒、怨怼是脆弱的。尝试新事物是脆弱和伤脑筋的。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痛苦、艰难经历或挣扎，也很脆弱和可怕。然而，我们最初可能想避免的事情，但表达后，这些表达经历会变得非常有益。最终，脆弱会让我们过上真正充实的生活。正如布朗博士在他多年对脆弱性研讨结论说，脆弱性是有意义的人类体验的核心、心脏和中心。
按基督宗教信仰，基督徒相信软弱意味着要面对自己是谁、感受甚至诱惑的事实，并承认很多时候是自己要刻意隐藏的秘密，不愿意揭露让别人知晓的部分。然而为基督徒而言，生活脆弱性就是要与天主和遇到的人真实并坦诚的相处，就是愿意敞开心扉，没有抗拒或害羞，面对世界愿意与他人分享。可是每个人都会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错误，因为害怕他们不喜欢自己，没有人愿意展示脆弱破碎的一面，那可以是信仰精神上的脆弱性。但为天主，基督信徒不必担心，因为他知道我们所有的错误，但他仍然爱我们并接纳我们。耶稣取了人性降生为人，使自己在人性上像我们一样，生活在身体的软弱、痛苦和悲伤之中。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一样。耶稣取了人性，他与人一样有着人性的脆弱性，也要如同人一样面对他的脆弱。耶稣在最后晚餐后照常往橄榄山去，在山园祈祷时，他在极度恐慌中祈祷越发恳切，他的汗如同血珠一样滴在地上。耶稣在门徒前面对将要完成的救世苦难，他完全显示出他脆弱的一面。耶稣的好友拉扎路病死了，当玛利亚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看到他，就伏伏在他脚前向他说，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耶稣看见他哭泣，还有同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哭泣，便心神感伤难过起来。耶稣是有感情的，他毫不掩饰他的情绪，并没有表现他不受到好友死亡的刺伤，为他来说是痛苦悲哀的。在耶稣所讲的比喻中有这样一个比喻，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上圣殿祈祷。在圣殿里， 法利赛人立着，心里这样祈祷：天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义、奸淫。而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着自己的胸膛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税吏把他破碎的心灵完全展示在天主跟前，丝毫不隐瞒他的软弱，他得到重生的恩宠。当耶稣进入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杂凯的税吏长，是个富有的人，他想看看耶稣，但因他身材短小，人多没法看见。他邀请耶稣到他家，却被众人私议。杂凯在众人前坦诚地说出他的为人。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一家。杂凯的脆弱却让他蒙受救恩。我们从上述的圣经中讲述的几则记载领悟到，脆弱性对培养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只有当我们软弱易受伤害时，有可能减少对自己的依赖。因此我们把一切需要放在天主的手中，这就是信德。脆弱成了帮助我们在信仰上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脆弱性、弱点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容易受到伤害是什么，然后阐释对脆弱性的误解、脆弱的益处，列举如何不容易备受伤害的建议，最后是探讨脆弱与信仰。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肯定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